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大家平安啊！非常欢迎您继续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真光之声》啊《圣经讲道》节目。那现在呢啊，奉主耶稣的圣名啊，开始今天的讲道。那今天呢，要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探讨的主题是认识人生。那我们啊，先探讨这个啊人类的由来啊。那这一集呢，我们所谈的是人类的由来，哈啊，第一个啊部分啊，亲爱观众朋友啊，当我们啊能够静下心来啊，来沉思、来默想的时候，那或许呢，我们会扪心自问啊，到底我是从哪里来的？当然啊，你的回答是我是从我的父母亲所生而来的。啊，我的父母啊，又是从他的父母亲啊生的，啊，这么样的一代一代的啊往上去追溯，那我们的祖先啊到底是谁呢？啊，中国人啊会说了，那我们皇帝，我们是皇帝的子孙呢、啊。但聪明的人呢 啊又会想，那学校历史书上啊不是写着说这个皇帝啊蚩尤啊。作战在啊这个涿鹿啊，可见这个皇帝啊并不是第一个人。那或许啊大人会说啊，那有书上写着是盘古开天，那然而呢啊仅仅这四个字呢，是不是就能够告诉我们啊，其实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到底盘古是谁？那他如何开辟天地呢？那书上并未详细记载啊，虽然的教科书上面提到人类啊是由啊一再一再的进化而来，那这进化论啊是一种说明生物啊进化途径的理论啊，这是在19世纪英国人啊达尔文在从事啊大约是20年生物的研究后啊，在1958年的时候所完成的。那这是《物种起源》这本书啊，发表在《物竞天择》啊这个进化论的学说里面啊。那因为当时啊受啊众的这个很多人啊赞同啊，所以全世界人类的思想就为之改变，各种学术啊都以进化论为理论为根据。那这个理论呢 啊认为这个高等动物是由低等动物呢进化而来。所以人类是从低等动物啊，比如说这个猿猴啊进化而来。虽然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例证啊，但是其中充满着无法解释的假设啊，在啊经历各种科学啦啊考古学啦啊遗传学的发现，都证明这个进化论呢、啊、是不足以完全啊这个采信的，尤其是遗传的这个证明。啊，每一种生物啊当中啊都有一种特质啊，啊绝对不是进化而来啊，诚如啊这个创世纪啊这个第一章啊这个24节25节啊所提到的，真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那这个事呢就这样成了啊。所以于是呢这个真神就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所以地上啊一切的昆虫啊各从其类啊，真神啊看这是好的。所以啊这两节啊就是啊这当中啊就五个各从其类啊，尤其啊这样就可以来证明啊各种活物啊皆都不是啊有共同的特质。近200年来啊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中啊尚有部分的这个理论呢、啊、仍然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这个参考资料。所以啊没有把这个进化论完全推翻啊，那近代这个医学发达已经证明啊人不是从猿猴进化而来。事实上呢达尔文的这个啊这个经过再三的研究啦，那也认为进化论呢、啊、不适用于所有生物，但进化论呢却已深植在这个人类的心中啊。单纯啊以人的这个本性来看呢 啊在证据啊不是完全充足之下呢，相信每个正常人都不愿意 只凭达尔文的这个理论呢，就承认自己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如果人类是由猿猴进化而来，那为什么今天没有猿猴进化成为人类那而去户政事务所来报这个户口，说我是刚进化出来的？为什么这猿猴的血液呢不能打入人的血管里面呢？就是因为两种血液完全不能融合，是不能是一种是不同种类的血液啊。如果不同血液混杂，甚至就是有生命危险不可能一定会不能活啊。那么人类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来的？从何处来的？我们就可以根据基督徒所相信这本圣经，那做一番的查考比较，让我们以聪明智慧的头脑来慎思明辨所以愿我们进一步来明白人类的生命的宝贵，并且认识这个人类的由来这个第一部分我们知道这个人类与创造的主这天上独一的这个真神的这种关系。第一，人类是真神所创造的，为什么呢？在圣经的第一卷《创世纪》创世纪》的这个前两章就开宗明义的直接说明天地万物是天上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所创造的，人类的这个始祖亚当也是他创造的。所以首先我们先来谈论万物的创造过程。在真神这个未创造天地之前这个旧天地是空虚混沌的，湮灭黑暗的。那然而呢这个真神的灵运行在这个水面上，真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是第一日。第二日呢，真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这个水跟这个将水分为上下，那真神就造空气，称空气为天，就这样真神以他的这个灵运行，然后呢，以他的能力还有他的话语就造出陆地啦、海洋啦、青草、蔬菜、果树，这是第三日。第四日呢，真神创造了天上的光体，使人类能够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那就是管白天的这个大太阳还有管晚上的小月亮。那第五日呢，造鱼虾、水族还有飞鸟。第六日呢，就造这个牲畜啦、昆虫啦、野兽啦，还有我们人类。所以神造万物的这个方法特点到底是什么呢？第一，要有真神的灵运行，也就是说有真神的能力同在的工作。第二，一定要借着真神的话来创造，因为真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句句带着智慧。第三，真神所造的这个动植物都是各从其类的，并不是进化而改变的种类。第四，真神创造天地万物之后呢，才创造人类。第五全能的真神是从无中来造出万物来，就像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第3节所说的，我们因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呢，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的，哎呀，伟大的真神是从没有之中造出琳琅满面的这个天地万物来，那当这个天上的真神以6日的功夫呢，造出天地万物。把一切的环境都安排好了，就在第六日呢，就造了人类，的第一代的祖先，也就是男人亚当，还有女人夏娃。那由此呢，这个真神创造的顺序，可以明显知道他对我们人类的这个大爱，还有对他的儿女的看重，就好比一对夫妻在怀有 胎儿的时候啊，就先为这个婴孩啊预备了摇篮、衣服、尿布，啊，那啊这些奶粉，还有舒适的房间，啊，因为啊他们爱自己的孩子，准备要出生，所以一切都预备好了。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到29节啊，就说了，那真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神真的就这样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啊，要生养众多，遍满地上，治理这个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真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的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啊，还有一切树上啊所结的啊有核的这个果子呢，全是给你们做食物啊。”那可见呢，啊，这个人内心里头啊有真神的形象，就是良知、良心、良能，也就是有真神一样的性情，还有他的德性，而且呢，啊，是蒙真神啊所赐福的。所以人类啦，啊，繁衍这个后代啊，是我们的义务，使这个后代啊、子孙啊遍满地球各个角落，并且呢，治理大地的责任，也管理陆上、海中、空中各种生物的任务。所以真神呢，也将这个蔬菜啦、水果啦，啊，赐给我们人类来做食物。在创世纪啊第二章啊，就记载，啊，真神在东方啊这伊甸园啊就立了一个园子，啊，他把这个啊所造的人啊就安置在那里，并且啊这个河有伊甸啊有这个从伊甸园啊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啊，那从那里啊分为四道，当然人就啊有可以喝的这个清凉的河水来解渴啊，还有沐浴。那到底啊真神是如何造出亚当来呢？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啊，就说啊，耶和华真神啊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啊吹在他的鼻孔里啊，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他的名字叫做亚当。那从此我们就知道啊，真神造人的这个身体啊啊是用地上啊的这个材料啊，那尘土呢就是人体的元素。那科学家呢将人的肉体啊其实把它分析化验，那结果呢就发现说，这个人体的元素啊跟这个泥土啊类似。所以中国人说啊啊这个人死啊归土啊，这就说明啊指着这个肉体啊啊再给人使用完了之后呢啊就要归回这个尘土啊啊，因为人体内啊这70%以上啊都是水啊，一个人呢啊的这个脂肪呢啊可以做6块肥皂，那磷脂呢可做220根火柴，石灰质呢可消毒1个鸡笼啊，给狼啊，那硫磺可以杀死1条狗身上的跳蚤啊，杀不了哈，那铁可以打造1根钉子，那1点碳呢可以做火药放1根啊，放1枪，另外盐巴糖1杯，啊，值啊1点钱而已。那创世纪第三章第19节里面呢，真神对犯罪的亚当咒诅说啊，你必流汗啊满面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土啊，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那由以上啊，我们就知道这个肉体啊是尘土所造的，因此非常脆弱，很容易受伤。就像这个土啊烧成杯子，不小心啊碰到啊就会破裂，掉在地上啊就碎掉了，啊！但是人类这个尊贵性啊，乃是在于真神将生命的气息呢，啊穿在人的体内，啊使人呢成为有灵魂的这个活人。啊，这生命的这个气息啊，就是人类啊永不消灭的灵魂啊。所以中国人啊所谓的人死归天，乃是指着人的灵是属于真神的。就像传道书第12章第7节所说的，尘土仍归于地。啊，这个灵呢归于世灵的真神。人类的这个生命啊真的非常宝贵啊，啊并且能够认识 这个人类的这个由来，知道人类与创造主这天上的独一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人类是真神所创造的，所以人类的由来第一个部分我们谈到人是真神的儿子，从肉体来说真神借着男女结合，从情欲呢就生出子女来了，但是事实上呢，父母仅能生出呢子女的肉体，真正是生命的是天上的真神。那倘若呢有一个孩子因为重病即将离世的时候，他向母亲要求说："妈妈，我不愿意死，我不这么早就死，请你再生一条生命给我。"相信这位母亲一定会说："傻孩子傻孩子妈妈又不是掌管生命的真神，哪有能力的能够再生一条生命给你？"哎呀，真的是这样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人类虽然有生身之父的父母但是赏赐这个生命的却是造物主真神他是我们人类生命的父亲所以人类都是真神的儿子所以从生命的角度来说，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嘛，那就是中国人所谓的四海之内皆兄弟，那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呢也记载着耶稣基督的家谱，由养父母约瑟追溯到人类的始祖，那在38节这里就说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因为世人的第一个人人类的始祖就是男人亚当，而亚当就是真神的儿子，非常尊贵，非常宝贵所以有一个人问基督徒你们信耶稣不能拜祖宗，是背道不孝，我们不可以去信耶稣。这基督徒这个轻轻的就反问他："你们真正拜到祖宗吗？我们信耶稣才是真正拜到这个祖宗的。"那这个人听了就很惊讶，他就反问说："为什么呢？"那这个基督徒就很柔声的对他说："说祖宗就是祖先的根源。"那从圣经我们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人类的始祖就是亚当，而第一个人亚当就是真神就是耶稣所创造的，所以可见这个亚当的这个根源就是真神耶稣所以我们信耶稣拜真神真正就是拜到我们的人类的祖宗但是有许多人虽然很虔诚的随着随从这个习俗很重视这个孝道但是拜来拜去人是不知道祖宗到底是谁，这种敬拜其实都是枉费心机的，浪费时间说的也是那真神既然是我们人类的生命的天父他也是照顾我们人带领我们人帮助人那有时呢他会管教人，所以圣经希伯来书第15章第7节这里就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真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所以当然真神也希望他所造的人类都能够来认识他，来敬拜他，来敬爱他顺从他他也应许要把许多丰盛的福气产业赐给人好像这个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一样那圣经当中以弗所书1章第4节第5节也告诉我们真神从创立世界以来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11节又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呢得了基业。14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在真耶稣教会里面，我们能够求得到这宝贵真理的圣灵。这就是得天国基业必备的凭据了。所以也告诉我们做真神的儿女我们务必求得真神儿子的圣灵，方能将来来领受永生的福分。那我来说一个见证我曾经听过大同真耶稣教会赖春林长老一家他是在1950年他们10月来真耶稣教会台北教会听道理。在1951年的1月21日这个大寒非常冷的时间受洗归主的。当时他们祖孙三代全家9个人在台北桥下这个淡水河里接受合乎圣经大水的浸礼。他们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奉主耶稣的圣名洗礼洗净一切的罪孽。每个人每个晚上祖父以这个父亲一人一辆自行车带着大孙子二孙子就到后火车站附近台北教会聚会。大约受洗之后经过一个月的一个晚上，这个赖家4个人仍然照常素常的习惯性的到这个教会会堂去坐聚会。聚会前到祷告室去祷告那祷告聚会后4个人跪在祷告室的这个草垫上，那祷告祈求圣灵国小1年级3年级的2个小孩子受不了跪着这个膝盖觉得刺痛的这个跪垫几分钟之后呢就离开这个祷告室。那在这个会堂里面就逛来逛去等候这个父亲祖父呢就一到要回家。突然之间就听到这个祷告室里面传来父亲好大的祷告声。好多这些还没回家的信徒都围过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只看见这个赖弟兄，也就是这个后来这个赖长老在寒冷的天气里面因为迫切的祷告求得真神所示的这个圣灵。所以这个两手身体有规律的使劲的震动那心中很火热，满身流汗。那圣灵的这震动让他的这个膝盖这个上下跳动离地大概1寸。那口里说出来的却是大家听不懂这个奇异的这个舌音也就是说新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说方言，也就是用这个舌音说话这是圣灵的凭据更奇妙的是额头有汗水，眼中也有这个流下这个泪水。仔细看这个非常欢喜的眼泪，又好比一个浪子见到了好久离别这个父亲，流出热泪来非常喜乐。这应验了圣经加太书4章第6节第7节里面所说的，你既为儿子，那真神呢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呢从此以后呢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然是儿子了，就靠着真神为后嗣这是多么神奇的体验让这个赖弟兄认识真神坚定他的信心，而且呢可以凡事依靠圣灵向真神这个祷告祈求，这是何等的福气。所以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到真耶稣教会来祷告祈求圣灵，来体验呢真神奇妙的能力。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谈了这个主题就是认识人生认识人生我们就先谈这个人类的由来的第一个部分那借着今天的主题思考说到第一点，人类是真神创造的第二点，人类是真神的儿子那我们应该观众朋友应该就可以 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清楚的知道人类的由来，啊，欢迎您呢啊，能够勇敢的拨冗啊，到各地的真耶教会，啊，去查考圣经的真理，啊，来认识我们所应当敬拜的独一真神，啊，祷告天上的真神，啊，并能够得到天国永生的道路，啊，希望我们啊，亲爱的朋友哈，有机会啊，来啊认识人生，啊，来勇敢的相信主耶稣的救恩，啊，来得享天父啊真神所赐的福气，啊，还有他的平安。好，那今天呢，就先与大家探讨谈论就到这里谢谢诸位的观看，我们一起低头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惠。自古以来，你创造的天地万物，供给我们人类享用，让我们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只是仍然有许多的朋友还不能真正的认识你。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我们本身、我们人类的软弱，也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需要，不但需要你赐给我们安定的心灵有力量面对环境的变迁。而且呢，需要你的赐福同在。我们恳求你我们恳求你将日常的饮食、心灵的平安生活的这个力量赐给我们，也恳求主你拯救我们，能够脱离凶恶的事让我们走在你救恩的道路上，能够享受你的平安与福气。哈利路亚，阿门。是天父亲手将我捡起。